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再一次要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以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领受他自己圣言，能够成为我们日后的帮助。所以不管怎样，我再一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每一次每一个星期天，我们早上都应当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我们自己内心，好好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上帝自己的话语。刚才主席有带领我们，为着谁祷告啊？为着那些已经许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我们当中的这些姐妹，我们再次借着圣灵给他们的呼唤，再次众弟兄姐妹的祷告，再次把他们带领回到上帝的面前，以致他们能够聆听上帝的话，再次得到帮助。所以不管怎样，我们求神继续能够引导看顾我们的需要。那今天我要特别跟你们分享这一个四福音。四福音呢，乃是上帝亲自在地面上他所做的事情，以致被他的做，也就是被他的这个使徒被记录下来，就是写成这个福音书，让我们去明白到底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祷告，恭敬将这段时间交在神自己的手中。我们祷告，全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大爱把我们召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继续能够让我们向你敞开，让我们能够借着你今天你要对我们说话，你自己的圣言能够进入在我们内心，以致让我们成为日后的帮助。恳求你亲自能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时时刻刻想起你自己的话来，让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有了力量，让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了帮助。父啊，你继续引导，你继续保守，你继续带领，让我们在这里听了讲的都同蒙你自己的看顾，你也拦阻那撒旦魔鬼的搅扰，让他不能搅扰我们，让我们一心一意的学习，以致逃足你的喜悦，达到你面前，你就愿意赐下各样属灵的福气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愿主你看顾保守带领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也让孩子有足够的精力来分享你自己的道，一切交托我们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相信你信主超过三年以后，你一定读过福音书一遍，对不对？福音书一共有四卷书，对吗？对，你有读过其中一卷呢？你举手给我看。啊，那个没有举手的你不要看他，因为他可能会很害羞，今天晚上回去他就开始读了。那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四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我们会看见四福音书前面三本书也称为福类福音、对观福音还有平行福音，那原文就是放在一起看的意思，三卷书放在一起看的意思。那唯独这一个约翰福音是非常特别的，约翰福音是总结了前面三卷书的这一个主题，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至高的上帝的儿子，竟然道成了肉身，你会看见撼动了全人类的这个历史。所以你会看见约翰福音写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写到怎样呢？写到极致，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诿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如果你看的话，你要把这个约翰福音分别来看，你才能够看得见约翰到底要怎样表达耶稣基督。但是不管怎样，你看四卷书都方方面面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样影响了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四福音的作者都要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人的这一个需要，特别有个很重要的主题被提出，那就是他不单单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需要，也强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所以当这四福音被写下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不是从神话的角度去写，不是从小说的角度去写，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去写。所以你会看见从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推翻过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历史人物。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从历史的角度就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就告诉你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对不对？今天我们有没有历史在我们当中？有，只是你跟我都不出名，你跟我都不重要，所以没有人把我们的事情记录下来，对不对？那没有人记录我们的历史不代表我们没有历史，你听得懂吗？所以你会看见历史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被人记录下来，它就变成历史事件。但是我们会看见当四福音的作者他记录耶稣基督的角度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从历史的角度告诉你耶稣基督是真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会看见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不去认识这四福音书呢？你怎么能够不去看这四福音书呢？所以你会看见四福音，如果你好好看，它也要当头棒喝，一棒打下去，然后你看见你本来的面目到底是谁。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客气，对不对？他指着当时掌权的法利赛人，当掌权的这些撒都盖人，这些文士，指着他们说什么？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们敢讲这样的话吗？就算我们真知道掌权了，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说哎呀，我还是不要讲了，对不对？你会发现呢，我们不敢讲，不敢讲不代表你是对的，我先告诉你。但是我不是，也不是叫你乱乱讲，但是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四福音的作者要强烈表达耶稣基督在地面上为人所成就的事情，而且他要表达一件事情，那就黑跟白是没有关系的，那就是这个黑暗和光明是分开的，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要区分开来，也是让我们选择跟随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所以你会看见他要强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心灵我们内里面那一个帮助和那一个需要。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天使借着这个路加写他启示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告诉说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谁的？关乎万民的。你注意，路加在66卷的圣经当中，新约有几卷？旧约有几卷？我说有开过就算你对了， OK 哈。那旧约是39卷，对不对？新约是27卷，39 27，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唐牧师教我们的，对不对？很容易就把它背下来了。66卷书当中，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唯一路加是非犹太人的圣经的作者。你会看见路加写这一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很小心翼翼的写，所以你会看见他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话。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你会看见他怎样陈述他自己的这个论点呢？你会看见他写给谁呢？他的对象是写给提阿非罗大人。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什么亲眼看见的，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你会看见这一个路加是很小心翼翼的写，告诉你他是详细考察的，是这些见证人这些传道人怎样呢传给我们呢？是他们亲眼所看见的。然后你会看见在约翰一书告诉你他是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他是经历了这位又真又活的使人。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强调一件事，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这件事情，他不是属于犹太人而已的，不是属于以色列人而已的，不是属于希伯兰而已的，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件事情，是给予全世界愿意归向他以信以至于信的那些以信为本的基督徒的。所以你会看见他用一个很真实很大画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是全人类的这一个希望。所以你会看见马太福音讲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就讲得更清楚，他说你要跟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啊？你不熟圣经，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对不对啊？耶稣是什么意思？谁可以告诉我耶稣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我来的，因为我来每次要问你们问题，对不对？那不管怎样，我们盼望学习多一点上帝的话，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耶稣亚的意思，没有错。耶稣亚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耶稣这两个字意思叫做拯救。你一定要记得，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好像有人问你，你爸爸叫什么名？你说我不知道哦。哇，你想你爸爸在旁边听到有什么感受？有没有搞错？我叫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告诉你，你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你应当知道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拯救的意思。当你天使启示给他取一个名叫做什么？叫做拯救。 拯救翻译成音译翻译成这个中文的时候就叫做耶稣，对吗？这是音译的这一关系。所以你会看见耶稣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叫做拯救，就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耶稣基督就在他们那个年代，就在当下的时候，人家看见耶稣叫他什么？拯救，拯救来了，拯救，拯救在那里，你听得懂吗？叫他的名字就叫做拯救。你明白一件事情吗？他被天使启示取名叫拯救的时候，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会看见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他自己的这一个使命，因为他来，他取名叫拯救，神给他一个名字叫拯救，他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会看见圣经的作者吗？如果你把圣经这四福音的作者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敞开了一起看的时候，你会看清楚一个很大的画面，那就是上帝要成就他在历史当中的这一个救恩性。所以你会看见他强烈告诉我们这个主题，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需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你会看见这四福音的作者都这样统一的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世人。为什么他们会写四福音呢？让我告诉你，其实他们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会流传到2000年，就让后人能够读到耶稣基督的事迹，只是他们尽了他们的本分，不能不把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被摘录下来。因为我们会看见，当我们打开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历史线，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按照圣经的这一个历史线分为三条。第一条历史线是旧约的历史线，第二条新约的历史线，就是这一条的历史线也是教会的历史线，第三条就是末世的这个历史线。一共有三条历史线，我不知道我以前有给你们看过吗？没有，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是什么呢？这是第二条的这个历史线。三条历史线总结全人类的这个事迹，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历史让我们去看见了。第二条的历史线让我们看见，当旧约结束以后，新约开始之前有一个沉默期的400年，400年当中上帝不再讲话，上帝不再借着他自己的先知，不再借着他自己的使女，然后传达他自己的圣言的时候，就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年间。所以你会看见来到耶稣基督年代的时候，你看圣殿里面仅能够做买卖，你会看见这些宗教师竟然能够亏怎样侵吞这些寡妇的钱财，你会看见他们灰黑暗到一个地步，以致耶稣基督不能不责备他们，不能不把他们从圣殿里面全然赶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400年不再领受上帝的真理，400年他们全然离开。你会看见人没有听上帝的道，人一味的离开神的结果，我们会看见那就是他心地昏暗了，以致你会看见神就必须怎样呢？兴起他自己时代的领袖。所以你会看见就在最后的一个领袖，那也就是上帝兴起最后一位这个弥赛亚，就因为每一个当时候被兴起的都叫弥赛亚，按照犹太人观念，最后那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就在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所以你看，你就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宣告他自己是世上的光。这很可惜，约翰告诉我们，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来救光，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他的救赎计划以后，我们看见就进入使徒时期。使徒时期是结束在主后64年，主后64年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使徒相续的寻道，因为呢在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火，就是主后64年。64年的这场大火是尼禄王所放的，就把这个放火罪名嫁祸给这个基督徒以后，以致基督徒就在那一个时候开始被逼迫，一直到主后313年。313年是君士坦丁大帝在米兰这个地方再一次发布基督徒怎样呢？基督徒不再怎样呢？不再被逼迫，以致让他们能够得享宗教自由。但是从64年一直到313年，基督徒经历了249年的逼迫期，这是很长的一段逼迫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你会看见基督徒就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把上帝的话语留下，因为他们当时候有三个情况，我们会看见这些就是书信的这一些年代，但是 网上或者是一些参考书，让我们看见他们这些年代都有一些出入。我只折中拿了一个年，拿了一个年代，那就是四福音的年代，是从主后六十年到八十年的这个左右。那所以你会看见当时他们为什么会写下福音书呢？因为刚刚开始，这些使徒就负起传福音的这个责任，传说耶稣，传讲耶稣基督的这一些教导和这些真理，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这个口传时期。但是因为逼迫时期来的时候，这些使徒，这些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听过耶稣基督讲的人，相续的为主寻道，被逼迫而死。你会看见呢，他们呢就意识到不能不把文字留下，所以他们开始撰写这个福音书。第一个撰写呢是马可，第二个是路加，第二个是马太，第三个是路加，第四个才是这一个约翰。所以你会看见他们就开始来撰写这些福音书留下。再加上当时候还有一个异端兴起，那就是诺斯底主义，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讲。这些异端被兴起的时候，就搅扰混乱了众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必须把正确的真理，正确的核心的信仰写下，就让他们去得着的时候，所以你看见他们就开始着手的写书。但是你会看见当马可写到以后，他很短，对不对？很短以后呢，那路加看了以后呢，觉得不够，就开始怎样收集更多资料，整理成更大篇。但是你会看见马太就看了马可跟路加以后呢，他就再修正他们没补充他们没有写的那一个部分，就跟他摘录啊。到了最后的约翰的时候呢，他就总结了前面三本福音书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被提出。所以你看见四福音书都有它存在价值，四福音书都有让我们学习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会看见不管是哪一个作者，都要强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你会看见这福音书的内容是很简单很直接的表达，然后我们会看见那就是记录耶稣基督的降生，一直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大段的时间，也经历了三年半。所以你会看见在三年半当中，你会发现已经记录有文字记录有250件事件，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件有250事件，然后呢有33个神迹，有33个比喻。但是你会看见约翰最后表达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呢，你会看见这里告诉我们21章24到25，你们一起来读，一二读。你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所在地面所行的事情远远不止250个事件，远远不止33个神迹，远远不止33个比喻，这是笼统的一个记录。因为你会看见他这里补充就是全世界，当然当时候的这个书籍跟我们现在书籍不一样，对不对？当时候当然这个书籍没有这么多，但是他写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远远不止这么多事情。所以你看见如果你好好去思想的话，耶稣基督在三年半当中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任何一个牧者能够去承担的。所以你会看见他多到一个地步，他以致身体疲累要退去旷野休息，对不对？但是你会看见众人都没有放过他。所以耶稣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哇，你发现到你还要做传道人吗？你还要做牧师吗？如果累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就被人形容他没有加行美容，对不对？他告诉你，哇，你都还没有60岁，怎么说你是阿伯拉罕的这一个，阿伯拉罕是你的父呢？所以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他就是憔悴的一个地步，人家以为他是一个老头子，你听得懂吗？所以你会看见一件事实，耶稣基督在三年半当中，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够，所以他马不停蹄，他必须为他所要，他必须要做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就降生在这一个巴勒斯坦这个土地上，这一个土地分为三个版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简单的去让你去区分当时耶稣基督的这一个时代的这个背景。你如果你小心去看的话，你会看见一件事情，他们分为北部加利利，南部犹大，中间是什么地方？撒玛利亚。那我们曾经讲过一篇信息，你还记得吗？我不能是 两年前我来讲的信息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还记得吗？你只要点头你摇头我就很难过了啊。 OK 啊，不懂你记不记得，记得名字就可以，对不对？你越看见那时代的背景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被掳归回的那一个世纪，他们就开始跟 犹太人就开始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在几百年的争斗当中呢，他们 互不往来，以致彼此的仇恨，这是仇恨到一个地步，你会看见一件很真实的事情，他们是不愿意走他们的路的。所以你会看见，你去直接的区分，你会看见北部是犹太人住的，南部是犹太人住的，只有中间那一块土地是非犹太人住的，被称为外邦人。但是撒玛利亚人他们也称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他们也认为什么呢？认为他们自己是优秀的这个民族。所以你会看见他们是彼此不和的。所以呢，你会看见当南部要去到北部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方，他们怎样走？他们就绕到约旦河东。你会看见不愿意走他的地，就好像你很讨厌一个人，看他在那边你就绕一个大圈绕过他，不要看到他，对不对？就是人性的这个情况。所以你看见最直接的是点对点去，要直接去的，这是他不要。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吗？约翰就刻意记载耶稣基督特意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当我们来这样看的时候，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在第一年的服事当中，当他受洗以后，当他进入旷野被试探，你会看见他就怎样呢？开始出来呼召他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第一年的侍奉。他呼召了五个门徒以后呢，他就北上去参加一个婚宴，是什么婚宴？对了，那就是迦南婚宴。迦南婚宴他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使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对不对？所以后来你会看见他就退去这加百农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就又下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去。下到耶路撒冷是因为当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那就是逾越节。他进去了以后呢，他第一次洁净圣殿。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一共有洁净圣殿两次，第一次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洁净圣殿的时候，众人都感到稀奇，这个人到底做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人为什么敢挑战当时候的权威？大家都很稀奇。但是呢，他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那是他怎样光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受难周的时候，就是中树节以后的第二天，就是星期一的时候，你会看他再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这个时候的文士，这个时候的宗教领袖就怒气填胸，定义要把他杀掉。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第二次洁净圣殿的时候是不能不死的，因为他已经完全激怒了这些法利赛人。但这个时候他还是很太平的，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引起了何城的人注意，他成功引起了谁的注意呢？我告诉你，他成功引起了一个宗教师的注意，这个人名叫尼哥底母。所以他就夜间来找耶稣，哇，很多人就大做文章，为什么夜间来找耶稣啦？因为他是宗教师吗？排谁吗？不好意思吗？所以晚上来找耶稣没有人看见他吗？也有人讲不是，宗教师觉得晚上是思考上帝道最好的一个时间，所以他要用最清醒最好时间来找耶稣。 OK 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哇，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晚上来找耶稣。事实上他真的来找耶稣，他为什么要找耶稣呢？因为他要肯定一件事情，你到底是不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是宗教师，所以他跟他讲了一篇很难很难的道，还记得吗？那就是他告诉他重生的真理。重生，如果你不跟永生一起看，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你看永生，你不把圣灵的喜一起看，你又不知道这个永生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分享这一个他跟尼哥底母的谈话的时候，你要从这一个神学的角度、圣经背景的角度和整个创世的时候神怎样赐给人永生的角度去看，你才明白耶稣基督到底要讲什么。所以耶稣基督知道他面对是一个宗教师，这些宗教师都很有头脑很聪明的一些人，这是知识分子来的，所以他知道的时候他就小心翼翼跟他谈到。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跟一些知识分子他就跟他讲很难的道，跟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他讲井边这些水的这些道理，对不对？所以看他跟宗教师他就跟他讲深的东西，跟这一些平民百姓他就跟他浅的东西，都带出上帝自己的话语。所以你会看见他就跟他谈了这场道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遇到什么呢？遇到这个施洗约翰被抓。 十字架被抓的时候呢，你会看见耶稣基督不愿意被这一个政治界逼迫，也不愿意被宗教界逼迫，所以他愿意怎样呢？回到他自己的服事的岗位当中，就是加利利这个地方。他在回事之前，他刻意经过一个地方，那就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就特地就在叙加井旁就 parking 在那个地方等一个安地出现，对不对？那就被称为撒玛利亚的妇人。结果呢，我们看就把福音传给他，以致带领合成的人归向神。但你知不知道在第一年的时候，这些事迹记录在 哪一卷书你知道吗？让我告诉你，都记载，同时都记载这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使徒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第一年的侍奉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呢？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他第一年的服事，他呼召门徒以后，他就带第一批门徒去到迦南婚宴，行了第一个神迹。为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就让门徒信了他。信了他是谁？就是他们所这几百年所等待的这一个弥赛亚。让我告诉你，你这一个婚宴随便酒的事情，我告诉你，会众知不知道？不知道。谁知道？管会堂的知道，舀水的人知道，还有玛利亚知道。最关键，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是这一些门徒都知道，因为他做了一个总结，要让这些门徒信了他，就是弥赛亚。你注意，这就是约翰要表达，告诉你什么？第一次耶稣对门徒行了神迹的时候，是对内公开他自己身份；第二次他下到这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参加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轰动了合成的人，他是对外宣告，我就是你们等待了几百年的弥赛亚。然后呢，对这个宗教师，他是对宗教界公开，他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最后呢，他要对外邦人公开，就是撒玛利亚人的地，他要对外邦人公开，他就是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基督一而三再而三的告诉人，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宣告他自己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约翰要表达什么？约翰要表达犹太人竟然不信他。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个大段就告诉我们，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你发现了吗？如果你好好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他告诉你犹太人刚硬到一个地步，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承认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宣告他自己的身份，最后你会看见他们刚硬到一个地步，就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很可怕很可惜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会看见他也同时要告诉我们，外邦人竟然确信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撒玛利亚合成的人怎样呢？都归给耶稣基督，都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他第一年的服事，所以他就回到加利利去。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到加利利去，就是北部的这个加利利，他整个大本营就锁定在加百农这个地方，他就展开了他第二年的服事。所以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这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你一起来读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一二读。你打开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一二读。耶稣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他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路加福音，你就要看马太福音，你就要看马可福音。所以如果你要看耶稣基督第一年的服事，你去看约翰福音；如果你要看耶稣基督第二年的服事，你要看三卷福音书。他们是对观福音、福类福音放在一起看的意思，他们要用几个角度让你看见耶稣基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二年的服事你会看见，我们没有时间多讲，我们只能够让你看见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里面，他强烈的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尽他自己所能的服侍众人。因为他让你看见，耶稣基督常常是他那一个动了慈心的这位主，不管谁来到他面前，不管有多少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福音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你的需要。福音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主是我们的需要。 主是你的需要。所以马太福音在十一章是这样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常常是怎样呢？是照顾人心灵的主。耶稣基督常常是医治什么呢？医治我们肉体的主。所以在第二年的服事当中，如果你注意看，耶稣基督常常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讲道，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赶鬼，第三件事情就是他医病。他一直循环，他一直做这三件事情，乃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人常常怎样呢？被罪所捆绑，人常常被病所捆绑，人在当年被鬼所捆绑。在现今这个年代，你不用再害怕鬼了。我们深信耶稣基督钉在那十字架已经得胜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我们仍然有什么？我们仍然被罪所捆绑，我们仍然被这个病所捆绑。耶稣知道我们有这样的需要，不管是肉体的需要和心灵的需要。所以你看他常常怎样呢？他常常成为服事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众人，因为他知道你我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2000年前或者2000年后，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们都处于这情感损伤的一个年代当中，对不对？我们这个年代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有个很不愿意接受的字，那就是难。这个难告诉我们，我们都被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压力底下。不管你是读书的，不管你是工作的，不管你是在家庭的，我们常常都会面对难这一个字。尤其是我们有了家庭的，尤其你发现我们是进入这个社会的，你看见我们常常被另外一个字所捆绑，那就是穷。那我的牧师就是我的院长，他在一次的讲道当中，他就跟我讲了，他就跟所有的同学和所有的会众讲了一句话，他就问我们100块到底多不多，很多人都摇头不会多。那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说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哇，这句话就很强烈了，对不对？我知道100块不多，他说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穷，我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你真的是已经没有了。穷很多时候就好像一个很重的锁链挂在你的脖子上，一直让你抬不起头。我常常在教会当中讲到，我常常走访很多的教会，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也常常提醒同工，多关爱教会当中有需要的一群人。这一群人如果他有生活上的需要，你不要只是为他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告诉你，你也应当按着教会的这个能力给予他们应当有的这个扶持，但是你要做得很有智慧，让他知道他们必须被建立起来以后呢，他也愿意帮助以后有需要的人。不要变成惯性，不要让他们以为这是一个慈善机构，但是这个是要很小心处理的一件事情。那虽然要小心处理，但是你也不能够禁止怎样呢？禁止去服侍这一群人，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禁止一个人来到他的面前，不管是谁来到他的面前，他都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年代和2000年前的年代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会面对难，我们也会面对穷，我们还会面对什么？我们还会面对病。病，你知道最可怕的一句话是什么吗？我告诉你，最近我才听人家讲了，病最可怕就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你听得懂吗？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生病，这是很真实而且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在2个星期前，有一个姐妹要求我去到医院当中为她的父亲祷告，因为她父亲已经进入弥留的一个状态。她父亲，我告诉你，在商业界她是佼佼者，在整个社会界呢，他是有名望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最后讲了一句话。那个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他讲了什么话呢？他说他，我拥有了这么多的成就，拥有了这么多的钱财，他说，我发现到我竟然换不回我的健康。病是很可怕的，你可能不怕穷，但是你不可能不怕病，你听得懂吗？因为病是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后来我们把福音传给他，把耶稣基督的盼望带给他，把这个救恩带给他，把天堂这个福乐带给他。最后你发现了，他竟然欣然的接受，就让人感到很诧异。最诧异是他的儿子，
我爸爸会信耶稣真的吗？
他这样讲，因为他父亲在还健康的时候是非常反对这一个信仰的。但是呢，你会看见一件事实，人来到最后的时候，他会自己对自己说话，自己对自己审视，我到底我内里面需要什么。所以你会看见他最后欣然，牧师带领他的欣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看见没有人能够反对，没有人能够否认，人是有个内心，人是有个心灵，而这个心灵是有个需要的，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人没有人可以挑战病。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我住的那一个甘榜，曾经有一个大老板，这个大老板是开大五金的，大五金啊，就是卖木材啊，卖沙啊，卖砖啊。OK， 他当然富裕。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想要买几个木头，然后回家做一个小花架，然后种花在上面。那我就想搭一个花架，就是这样，也就想去买一些木材。我就特地去到他那个大五金这个店。但是呢，我就进去的时候看见有几个人坐那里，我当然不知道他是老板啊。我进去的时候，我看见没有人要理我了，我怎么这样奇怪呢？你不是开门做生意都不要理人吗 ？OK， 我就进去，我说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卖木材啊？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么多木材啊，还问我有没有卖木材？我说哇，我就问一下而已嘛，怎么这样的态度？真的，我告诉你真的，然后这样有没有卖啊？他说你要多少吨？我想我要多少吨啊？没有了没有了，我看我就是要几条呀。几条这样卖给你哈？几条我就要送给你，你讲了我就要送给你。我想你不卖就算了，他怎么要骂我呢？你听得懂吗？你没有搞错？这样啊，这样，你觉得在哪里还有地方可以我去买的吗？我哪里知道啦？你不会自己去问啦？我想我来花钱要买东西，我就觉得我心灵受伤害，你知道吗？你不卖就算了，你不需要羞辱我，你不需要辱骂我，你听得懂吗？哇！我就告诉你，我就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就离开了那个店。我说有没有搞错？明白吗？我就是一个消费者，我是一个无知的消费者，没有错。我不知道原来我要买几块木头来你这个店是犯法的。我在想，我没有想到是有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的。后来我就去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卖大五金的地方，我就一进去看到那个老板，我就先把那个故事先告诉他。我刚才那个老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吗？他不会，我哪里会？他听了那个故事，他就不会讲我这个东西的。他讲你要什么？我说我要一条木条啊，可以可以。然后你要怎样？然后他讲我帮你切，帮你刨好，美美送进你家，好不好？我说哇，这个态度真的好。哎，之前那个告诉我你要一条，要两条，可以啊，我丢在路边，你自己去拿。我怎么怎样去拿？哇，我看到你不需要这么的嚣张，你听得懂吗？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老板呢？我真的是莫名其妙。但是我告诉你，不久以后。这一个老板他患了血癌啊，你注意啊，不是我祷告啊，你不要赖我啊、okay、真的，我告诉你他患了血癌，结果呢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我们那个村里面传出一句话，因为一定不是我第一个人给他骂过，对不对？就有人讲了一句话，看啦、啊、你看啦、啊、这样有钱又怎样，就是整个甘榜钱给你赚完，你有命花吗？哇，这是甘榜人讲，当然我听了以后觉得很爽啦，告诉你 OK 啊，这句话是比较粗俗的 OK。 那你注意一件事情，这一个大老板后来感谢上帝，他的血癌康复了，他花了很多钱，但是最后他康复了。但是呢，我告诉你，他整个人突然间变了。我有一次又去到他的小五金，知道吗？我一看到他我就转头要走了，知道吗？哇，有没有搞错，又是他。但是呢，他远远看到我，我不知道他认得我还是不认得，我觉得他不认得我。哎，他哎呀，来来来来，你有什么事要？你有什么事要？来来来来，他就突然抓住我的手呢，哇，我很想挣开他跑掉，你知道吗？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来看一下，走过而已，没有什么的，还、啊、不用紧，你看看一下，不买也不用紧的，来来来，你想什么？我说这样好了，这个人都能变这样好。我说我要一点点的这个螺丝，你要怎样螺丝？来，我带你看。我想死了，我又不懂我要多长。他你要多长个几寸呢？我说我不知道哦。我说我这样还是我先走了啊，不用进不进，他又拉住我，然后他就去他的螺丝的架子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拿掉一小撮，你拿回去，你看你刚你就拿去用，不刚就算了，就这样。他讲你如果还要才再回来拿啊。我说这个纸浆算啊，不用钱，你拿去用拿去用拿去用。哇，我想怎么这么好了的，你听得懂吗？要告诉你什么，人没有办法在病的面前挑战和骄傲和自以为是。 你真的大病了一场，你真的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真的走过那一个死的这个界限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将会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真的没有办法在病的面前谈什么条件，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你乖乖做一个基督徒就好，知道吗？你不要随便求经历神。你真要经历神吗？我为你祷告，要不要好好乖乖做基督徒就好。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们都处在一个情感薄弱的一个年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怎样呢？我们都会遇到怎样难，我们都会遇到穷，我们都遇到病，我们也会遇到什么伤，心伤心是最痛的。有看过这个图片吗？有没有？多少人的关系变了，是因为别人的罪。我常常在教会界，在众教会当中，我就提醒弟兄姐妹，小心我们被神所蒙召的这一个身份，不要因为你的罪而破坏了、分裂了教会的这个和谐。我不要多谈，越再谈我告诉你我会发脾气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这张嘴。你去看圣经，每一次上帝提到，每一次圣经作者提到，每一次耶稣提到嘴的时候，都是提醒你要小心的。所以我们要真的注意，因为心伤心是最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这个年代你会看见，不单单是有这一个难，我们看这个年代也有穷，这个年代也有也有这一个，也有也有什么，也有伤，还有呢，最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死。你知道死是很直接的，死亡从来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它而不临到你，死亡总是残忍的让你接受它的存在。在1月25号这一天，其实我带着一个很愉快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一天是我的太太生日，我就带着我的太太和孩子就出外用餐。但是用餐结束以后，将要去取车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另外一头是我的姐姐，她就告诉我说我弟媳出了车祸，她说不乐观，听到以后揪痛。我就马上放下电话，就抓着我太太和孩子的手祷告，我求神怜悯我这一个弟媳，然后马上把他们放在家，我就赶下去医院。但是在路途当中的时候，我的妹夫就打给我，他说：“狗狗，你不必来了，你直接去停尸房。”我突然间感到很揪痛，我心里面就开始埋怨上帝，我说：“有没有搞错？”我说：“反正如果是死的话，你让他迟一天死会死啊！”我告诉你，我埋怨神，让我们能够 say goodbye 不可以吗？让我们再多讲几句话不可以吗？我告诉你，我很痛，当时很神，我很气，我会埋怨神，这是事实。我为什么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只有26岁，就是当时候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新闻都有播的，就是撞后逃的这个事件。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只有26岁。当我去到停尸房的时候，我要求这个官员让我看一看他的遗体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还是不能接受。作为一个传道人，常常接触死亡，常常办丧礼，就是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我告诉你，内心里面还是揪痛，还是不能的。当他打开那一个白布，露出那一张很熟悉的脸孔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叫我的姐姐，我叫我的妹妹不要进来，我叫他们不要看，因为没有化过妆的遗体是很难看的，你看了你不会忘记。所以只有我的妹夫跟我进去看，我就问我妹夫，你敢看吗？他说敢，我就带他一起进去看。就看到了以后，我们还是不能接受。死是很可怕的，死是逼迫你接受你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他留下了2个孩子，1个5岁1个3岁。我现在常常有时间就抽空回家，带他们去吃饭，带他们去走走，带他们去 这个渔场喂喂鱼。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心里面为他们感到难过。五月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特地回家去陪我这两个子女。他们看到波波回来，他们很高兴，因为每一次我回去我都会带他们出去。他们很高兴的时候，他就唱了一首歌给我听，他们就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忍不住，我就转过头，我就流下眼泪。我这子女当然是很天真，他就跑来看我，波波你哭啊，波波你哭啊。我说是，波波我哭。他说我的爸爸也是每天晚上都在哭嘞，那是我的弟弟，亲生的弟弟。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没有人能够跟死亡挑战。死总是强烈逼迫你去认识他，去接受他，这是一个事实。说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如果没有天堂再见面的盼望，人该怎么办呢？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发现我们只会剩下泪。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的心里是柔和谦，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被得享安息。看见没有？耶稣基督知道你的心的需要，知道我的心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记录有一个人，这一个人特地怎样呢？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是长了大麻风的一个病人，夫妇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什么是大麻风？大麻风是当时候的一种绝症，它是完全能够破坏一个人的外貌，以致导致他全身溃烂而死的一个绝症，他必须要被隔离开来。大麻风，我告诉你，是没有人敢去接近他的，因为他会传染。这是几个大麻风的这个图片，是让我们强烈看见它是破坏了我们的五官，让我们整身溃烂而亡，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必须怎样呢？必须被隔离开来，他们必须自己怎样呢？住在一些隔离或者山洞当中，以致让他们没有办法接触他的家人，让他们没有办法去怎样呢？去传染给别人。曾经负责这一个大麻风中心的医生负责人告诉我们，大麻风病人最痛苦是心灵上的损伤，因为心灵上的损伤远远大过他肉体上的损伤。所以这样的一个大麻风病人，他们最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早早的死去。所以呢，就有极多的大麻风病人堕入自杀的一个情况。这是其中一个个案。你看看这一个个案，他被称为什么呢？他被称为死脸男，严重的大麻风那个病状。他是被迫接受他自己的病情，他被迫接受他自己的状态。如果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你问他，他还能够快乐吗？他还有盼望吗？他还能够有生存下来的这一个价值观吗？我告诉你，好难很难的。但是你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大麻风，你会发现他就充满着盼望。这个字你们知道吗？好老板是马来西亚最轰动的一句话，就因为这个字，整个马来西亚的人民合一起来，所以才有了60年以后政坛轮替。我们不谈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讲。所以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一个大麻风病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一样在哪里呢？他不一样就是他突破了他病的这一个范围，他突破了内心里面这个障碍，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告诉你，他讲进了一个城，他们是不能在城里出现的，但是他不管旁人怎样，他就是去找耶稣基督。一找到耶稣他就跪下。你会看见他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领他，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予他盼望。所以你会看见他突破了这一个防线，他突破了他内心里面障碍，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结果你会看见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那是什么呢？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讲一句话就够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见圣经写什么？耶稣基督摸他，耶稣基督不需要摸他的，但是耶稣基督摸他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大麻风他的眼睛里面充满了眼泪，很久没有被人碰触了，很久没有被人拥抱了，很久没有被人摸了。 你会看见耶稣基督不单单医治了他的心，也医治了他的肉体。你发现到吗？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知道他的需要，耶稣基督也给予他的需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愿意回到他的面前吗？你愿意来寻求他的面吗？你愿意把你自己交托给他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希望。牧师告诉我只能够讲到45分钟，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讲。那不管怎样，我们今天就停到这个地方，求主借着他的话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鉴定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父王，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恳求你亲自保守建立带领我们，让我们正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引导。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或者我们有病的，或者我们有心灵损伤的，或者我们有疲惫的，或者我们有经济上的困难的，你都知道，你都知晓。我们恳求你借着你自己不同的方法和管道，让我们得着你自己的帮助。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求你的面，让我们带着希望来到你的面前，以致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主啊，让我们求你亲自能够引导看顾摩利亚堂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的这个需要，求主你建立我们生命，让我们走出去也能够成为福音的桥梁。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